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魔鬼最希望的就是人不要去相信真理，不要去相信耶稣基督。
他都被放在了战场上去需要冲锋陷阵了。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受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当当当当，哎呀，要卖点关子哈。我们饭桌上有好多的名堂，我们有饭桌电影派、饭桌读书派，我们还有饭桌的迷思三人组。今天是饭桌迷思三人组，我们今天特别一点哦，就是以前呢，我们迷思三人组呢是固定的。今天我们有一位新的嘉宾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先跟新嘉宾打招呼。你好，玛丽。
你好 ，Helen。
你好，还有阳光。你好，
你好 ，Helen。玛丽好，哎，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玛丽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迷思三人组哈，我们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就每次做迷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三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三个人呢？不知道。为什么三个人不知道，但觉得三个人谈迷思要热络点儿。那玛丽呢，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饭桌派，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啊，是不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啊？
是的，哦，刚才都忘记跟听众们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参加迷思三人组。
他是我们新嘉宾老朋友，和我们同工多年的一个伙伴了哈。
是的，
只是第一次跟我们走到这个麦克风前面，
从幕后走到前面。
我们知道玛丽也有很好的装备，神学院的学生啊。
对。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迷思以后呢，其实是一些在神学领域的一些概念的讨论。
对。
所以玛丽的装备，我们也希望她能够在这个节目里能够摆上他的这个恩赐。
是的，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这是迷思三人组。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为什么叫迷思三人组？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感谢神哈，我们不断的强调，所谓的迷思就是把我们在信仰当中好像觉得理所当然，或者自以为是，或者是以前就是觉得顺理成章的一些概念，一些神学的话题，或者是一些主题。我们把它用命题式的陈述来表达出来，然后我们来分解它，来看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我们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好，今天呢，我们迷思什么呢？我们每次迷思都有个主题哦。我们迷思过了什么天堂啊、地狱、魔鬼、撒旦。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好讲，俩俩对称啊。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迷思一个关于神的全副军装的迷思。
也就是说，我们在就神的全副军装这样一个主题呢，对它外涵和内言呢，把一些我们之前自以为是的一些观点，拿出来理一理啊，扒拉扒拉。
那什么是神的全副军装呢？在以弗所书的6:10-18，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嗯，对，非常好。其实刚才我就是在想说，我们既然是关于神的全副军装，我们一定要解释一下这个出自于哪里。
嗯，
所以刚才玛丽给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当中的，这就是出自那里。嗯，
对，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就觉得越读越有信心啊，这种输出特别过瘾啊，觉得就好像我们要立马募兵啊，马上就要出征一样啊，就好像这个已经磨刀霍霍哈、
啊，
就要冲向战场，
是是是，
这样一个感觉。
对的、
啊，
今天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更多的是基督徒，可能这种迷思哈，很多基督徒会理解。那当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慕道友来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他能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会把今天的迷思更详细的解开。好，我们就不做那么多铺垫，我们来回到今天的迷思一。我们今天的迷思一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谜题，全副军装只是给去征战的基督徒，我们平信徒就平平淡淡过信徒生活，不需要军装。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刚开始信主，或者读到第一遍，或者最初接触到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哎呀，那我是一个能上战场打仗的人嘛，就看我这样，我才信两天一天，或者是才信一段时间，哎，这个军装估计不是给我的，是给将军的。
而且你现在在华人的教会一看哈、啊、
嗯，
主要都是女性啊，弟兄这个诗班的弟兄都凑不起这个这样的一个教会，
实话呀，
是用娘子军去打仗嘛、啊、就所以我们也会觉得好像现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和平的信仰哈，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和军队啊，和这个打仗啊，好像离得很远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宗教战争啊，也不需要我们真的是披挂上阵哈。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就是唱唱诗啊，发发单张，一起享受一个爱宴，
嗯，
这样多好啊，对吧？那么打仗到底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嗯，所以这个迷思里面就有几个概念我们要澄清。第一个啊，就是说平信徒，因为他说平信徒就不需要军装了，对吧？
对。
第二个概念就是谁需要呢？打仗的才需要。所以我们就来说一下，那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要分平信徒和这个打仗的战士，然后还有将军，然后还有这个后勤部的马大。
嗯
那我们现在说什么是平信徒和超级信徒？
是，你这个很好。
好像说超级信徒就是要有神学装备，要有服饰，才需要去征战。那平信徒就是没有任何服饰，就教会逐日来一下，然后参加个团契就可以了。这就是平信徒的生活。
我们还是从圣经出发，就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这个说法，其实都是基督的门徒。当你一信主后，其实我们都是门徒，而不是说分什么平信徒和这个超级信徒。
对，这个圣经里不光提到军装，也提到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军队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对
对。
然后我们也说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其实是很反对平信徒的这样的一个称谓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在教会里的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多少年以后呢，依然处在一个被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互服侍的，主也要求我们在教会中要互相服侍哈。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躺平，你只是就觉得自己信心不足啊，或者说也不愿意更多的摆上更多的付出的话呢，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呢，你的信仰一直是在一个比较肤浅和比较初期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你的进入主内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生命如果不长，我们原来谈过，这就会成长为一个巨婴。一个巨婴他只知道索取，对他来说他就是高兴的时候他就笑两声，不高兴的时候他就闹两下，他就哭两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这样的巨婴其实是比比皆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认清自己的使命是最重要的。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就是荣耀神。如果你想要荣耀神的话，那么这个军装我认为就是必须的。
那其实反过来哈，我们来看这个命题，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了全副军装的时候，还有刚才杨光也讲说，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其实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信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在一个战场上。如果不在战场上，怎么会有军装嘛？谁没事儿穿的军装？
嗯，
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哈，哪怕是现代的军装哦，哎，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职业军人哈所配备的那个军装，哇，从头到脚武装到牙齿，那真的是。
而且它是不一样的，你参加仪式的时候有礼宾的这种着装，
嗯，
然后你战斗的时候有战斗着装，
对对对，
你在雪地里头有雪地的迷彩，你看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为了打仗。
还有海豹突击队，有海豹突击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在今天的世界，我们是享受被军人保护，国家的军队也好，它是保护平民老百姓的。
刚才海伦姐讲到了平民老百姓和士兵，
对，
所以平信徒就是大家理解的我们是平民老百姓，
对，
然后士兵就是那个超级基督徒，
对，
就是教会的牧师啊，或者长职啊，或者主日学老师
的，
对，或者脑袋比我大的。
就是只要成为了基督徒，他就不再是平民老百姓，
都在战场上，
都在战场上，
是的，
他都被放在了战场上去，需要冲锋陷阵了。那只是职位和位置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他就不需要去征战了。
对，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打仗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哈，大部分人还是老百姓了，
是
啊，当然有全民皆兵，即使是全民皆兵，也不是每个人都
去打仗，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啊。那为什么我们说在我们的属灵战场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征战过程中，我们是需要全民皆兵呢？需要每一个人都穿上军装的？我相信是因为敌人不一样，因为战斗形态不一样。那个敌人是在战场的另一侧的，是物理存在的，对吧？它就是人类形成的共识，就是一个各自的军队出战，一般军队面对平民的时候也不会轻易的就大肆杀戮的。但是在我们的属灵征战中呢，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上战场呢？因为敌人是环绕在每个人的周围的，在每个人的心里的。我们需要征战的对象呢，往往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自己的私欲，以及我们从我们的罪性中滋长出来的这些罪。对
对，阳光呢，你这样子就会把我们第二个迷思带出来。
对，
那在第二个迷思之前，我还得再回到第一个迷思，我再来分享一点啊，就我的看见。我觉得我们就刚才说，他说我们平信徒就平平常常过信徒生活，其实我觉得平平常常过信徒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去当总统，每个人去当将军，反而是说这个全副军装其实也是装备我们平平常常过信徒生活的一套装备，
是的，
并不是说跟这个平平常常过信徒生活冲突。
对，
我有时候甚至在想，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有时候太宏大的一些叙事啊，爱远方的人传教去非洲啊，远的不得了哈。但是呢，我们真的回到真理里面，我们会发现上帝就让我们爱我们身边的，爱你的邻舍，爱你的家人，这是不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呢？是的，这就是平平常常生活。但是呢，在这种平平常生活里面，你们会发现有征战。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提出平信徒和超级基督徒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楚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征战，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概念。
对的，
战斗形态。
对，战斗形态是什么？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穿戴这个军装。
是的，
好的，那我们就顺着玛丽的话，我们进到第二个迷思。第二个迷思就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这个世界的非信徒。
对，当我们一谈到宗教和信仰的时候啊，我们容易想起一个词啊，就是宗教战争，或者想起十字军东征来，总觉得是那是多少个世纪之前啊，为了宗教、为了信仰而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副的军装啊，真的不是拿起这个刀枪来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形态，
不是真刀真枪的去找敌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我们
在刚才论述第一个命题的时候，已经涉及了这个命题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从这个命题出发，就说到底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对象是不是这个世界的非信徒呢？我们说不是针对一个物理的具体的一个人，我们 基督徒面对的征战的对象是属灵的，属血气的。好，对，我觉得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刚才玛丽之前哦，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命题之前，就是讲到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有一段经文更准确，他是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是的，
那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真正征战的对象是属灵的，也是因为魔鬼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那魔鬼的势力或者他的这个功用如何介入到我们看得见的物理世界呢？其实他是借着两条，第一个他是借着世界，所以世界也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还有就是肉体。那他如何理解魔鬼借着世界来跟我们征战呢？其实就是世界的价值体系，就是各样的世俗的哲学呀、虚无主义啊、物质主义啊、相对主义啊，这些拜金主义啊、
怀疑主义、
享乐主义啊、对后现代主义，就类似的这种啊世俗化的价值观和这个舆论导向啊、社会思潮啊，他用这些东西来塑造人的灵魂，使得人因着相信这些虚无的东西反而去抵抗神。这是他利用，就是说世界是我们的仇敌，世界是我们征战的对象的一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大概都清楚一些什么格言呢、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吧？
对，
还有没有事情是绝对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哎，你看就这些话啊，对，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
自我中心主义，
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嗯、
就是这些我们生长起来的环境里面它充斥着这些所谓的格言啊、谚语啊、什么所谓的这些话的时候，
鸡汤啊，
鸡汤，对，
毒鸡汤，
你说人听了他这些话，我们就用这些话来形成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在就是不信主的话，没有真理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被这些塑造出来的形态。
嗯，
那今天魔鬼在这地上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掳掠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最美好的有着灵魂的人的灵魂。
嗯，
这就是它的功效。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魔鬼最希望的就是人不要去相信真理，不要去相信耶稣基督，反而可以借着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跟他一起去那个火湖里，就是最后
的。就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讲的、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化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诱人的灵魂，
对，
走偏神的道路，
掳掠人的灵魂，
掳掠人的灵魂。
邪灵啊，它是有位格的，它是一个有位格的邪灵，它不是说你不想它它就不存在了，它也是有力量的，它可以裹挟着所有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你旁边那个微笑的天使，就是你以为刚才我们听到玛丽也在读嘛，他也化作光明天使的样式，对吧？所以说他不仅仅在世俗中存在啊，他瞄准的对象其实就是最终还是要把这些基督徒夺走啊。所以说他也借着各样的力量来侵入到基督信仰当中来，甚至就侵入到我们中间来。
对，
那么他把自由神学，他把一些邪说，他把一些
似是而非的
概念，
包括这些迷思。
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迷思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都播撒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偶然飘到我们耳朵里的一句话，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特别受用。我经常听到有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当他有一个不良情绪的时候，他会说，这是我真实的一个反馈，这就是真实的，我不能不表述，没有错，这句话前半句没有错，确实你是一个真实的表达，但是你这个真实的表达就是对的嘛？其实他这个潜意识就是说，这个情感就是真实的，我表述出来它无所谓对错。我们知道在我们在神的眼中善恶是非常清晰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 攻克己心，是需要被装备，是需要做斗争，是需要清楚
征战的哈。
不是说你自然生发出来的就是好的。实际上从广义的角度说，我们是在罪里全然败坏的。我们自然生发出来的东西，好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其实阳光刚才补充的这一点，其实恰恰就说到了我想说的魔鬼的第二个涉猎范围，就刚才我们说
形态，
我们刚才魔鬼涉猎是借着世界涉猎，就是他在这个范围内诱惑我们，跟我们征战，跟基督徒。那第二个范围就是肉体，就是我们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骄傲啊，我们自以为中心啊，我们所有的判断呐、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评判一切的这种背后的思想。那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就像阳光说的，当我们说到人全然败坏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全部都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在讲情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用理性去分析它。那当然阳光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一点反对哈，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我这是我真实情感，就是我自己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被情绪上头啊，所谓情绪所控制的时候，我们确实很难去用理性思辨，这也是我们堕落的人性里面的一个表达了。
对，这个其实我打断你一下哈，这不光是
你经常打断我，
这不光是你的一个，这不光是你的一个表述哈，我家姊妹也经常这样的表述，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哈，就是在他表述的时候，你要去扳他的话，其实是蛮难的，因为就是在情绪里，
对的，
因为在情绪里
就是想说，
但是我就觉得基督徒有一个好处，他都会反思。他会在这个情绪过后呢，他有一个归正的那个摆，就会把它摆回来。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军装在起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就好像是会随时的提醒我们，他也会在我们心的最深处啊保护我们。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去谈这个征战啊，去谈和魔鬼的战斗啊，就是把一个非常缥缈的东西把它慢慢的就具象化。
所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中，如果有像阳光这样着急的要跟自己另一半在情绪里面去掰扯的时候，停止，不要啊，再等一等。
就任由吧。
不是忍耐，叫任由。
不是要穿上神的军装。
等待。
等待时机，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要穿上军装去面对征战的这个对象，我们要找到
对，不是人，
方向
不是物理的，可能是我们的世界给我们塑造的价值观，就之前的信仰体系，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属血气其实就是人啊，
对，
就是食物啊，
对的，
是。
但我经常要和属血气的征战。
你自己的血气是吧？
对对。
那既然是跟那个虚无缥缈的属灵的征战，那就是说这个军装就要每个人都要穿戴起来。
是的，
是的，是的。其实就回到我们迷思一的一个总结里面，解题里面，就是人人都需要穿上军装，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对，刚才你们说的，我突然就有一个画面，不管对我们自己的配偶的时候，还是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哈。我有一个画面，就是你看那个跳伞的军人哈，他们在跳伞之前，他有一个教官或者有一个队长会站在机舱的门口，在他把他推出舱门之前，把他装备呢迅速的检查一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在我们自己要穿上这种属灵的军装，我们也要给对方、给周围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检点，然后提醒，让他们穿好这个属灵的军装，就是全副武装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征战之中呢，这是一个互相服侍的过程。
是的，
那么在一个现在的世界啊，我们都有这种无神论的背景哈，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教育我们，这个世界没有鬼哈。那么当我们进入基督信仰之后，我们知道有神就有鬼。
对的。对，
其实敌人还是很明确的，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
真的是有神就有鬼，那我们征战的对象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只是说物理的我们的老我个性这么简单，而是真正的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灵在那里的。
对，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就是很多 弟兄姊妹可能没接触过就是被鬼附身的人，但是牧师经常有遇到。那我曾经在国内也去破过偶像，也去看
过鬼，
哎，赶过鬼，真的赶过鬼。然后真的见到那些被鬼附的人其实是挺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就是物质的表象，我们以为很多人他像疯了一样的，只是因为他受了精神刺激或者是有什么精神问题，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他是被鬼附的。那圣经当中也有一些记载，比如说在马可福音五章，耶稣在格拉森那个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可以看到这个人是被鬼附了以后有大力，然后没有正常的状态。
海伦，我记得咱们专门做过关于魔鬼
的
迷思，在灵界的这个边界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一个边界。刚才玛丽读的这段经文哈，我们觉得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碰到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么只有耶稣碰到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鬼认出了耶稣是基督。耶稣也知道他是鬼。那我们如果是一个肉眼凡胎的时候，
对，
我们其实对鬼的判断还是蛮难的，
还是蛮难的，是的。
可能这也是我们要穿戴属灵军装的一个需要。第二个，这个不能倒推，你不能看到一个力量很大的人，然后你对，然后那个人没有人能够制服他
的
人，
对的，
你就说他被鬼附了。
嗯，
所以在这个针对魔鬼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但是二位有没有发现哈，在旧约中啊，提到鬼的时候不多，但是在新约中啊，我们的主就多次的在这新约圣经中啊提到鬼，而且赶鬼。这就说明邪灵在这个阶段之后，他也是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以魔鬼的形式依附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来诱惑我们，恐吓我们。我记得我们曾经和五月在一起的时候聊过，说我们知道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
对
吧？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的灵魂。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鬼都以死去的灵魂的模式或者样式展示给我们呢？是因为魔鬼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固定思维，我们有这样的成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他就借着这些死人的形象，让他的这个邪灵呢附在这些死人的形象上，或者说他借着一些人的这个物理形态来展示给我们。总之在这个事情上它是一个属灵的边界，所以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可以轻易的下结论，但是归根结底最终我们还是需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是对，
来对付这些邪灵。
刚才两位呢就是聊了挺多关于魔鬼的，那我不得不在这儿提醒大家哈，我们曾经做过关于魔鬼的迷思所以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圣经当中关于魔鬼的记载呢，请自己去爬楼查找那一期
坐电梯去吧
好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来到我们这一节的结束，我们把更多的关于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迷思辩题呢，我们留在下一次好吗？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下次见喽，
再见，
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 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